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菩萨阿弥陀佛，我们今天还继续要跟各位说明菩萨正行啊。那我们所依止的是平时导师的菩萨优婆塞戒经讲记啊。那这一集里面，我们还是要继续跟各位说发愿品。那我们上一集里面讲到说，菩萨还要发哪些愿呢？要愿我生生世世色根都能够诸根具足，六根圆满啊。那这六根，我们上一集有讲到，这六根，一根是心根啊，又叫做莫那识。那其余的五根就是眼耳鼻神鼻舌身等五色根，这就是六根。那这六根如果缺少的话，那就没有办法这个具足，没有办法具足的话，哎，这个会这个对于大菩萨的这威德会影响到。所以大菩萨必须要发愿，哎，必须要六根具足，而且必须。并且还要能够远离恶友，那儒家常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孟母才要辛苦的三千。也有人也许会说，恶友影响不了我，所以我不想远离，仍然要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是如果不远离恶友的话，后果将会如此，将会怎么样呢？他的邪知邪见说过一遍，你不会相信；当他向你说过10遍，你就有点信了。你若对他，如果对你说上1000遍或是10000遍，并且，这个举别人所说与他一样的情况，你就会完全相信了。恶友会常常来找你，这个找你说话，拉近感情，但是善友是绝对不会一天到晚来缠着你的，有需要的时候他会帮助你，没事的时候不会一天到晚找你聊天企图影响你，也不会改变你原来正确的之见。所以跟恶友来往不断的话，早晚会被恶友给退转的，退失了以后还自以为是真相，那问题就很大的。所以菩萨们都要远离恶友，不但发愿世世远离恶友，还要发愿世世不生于恶果，也就是说不生于边地。生于恶果就是生在佛法上的边地，若生于善果，可得要生在中国。所谓的中国，就是不要生在佛法的边疆，有佛法的地方就叫做中国，没有佛法的地方就叫做边疆。所以现在常常有大陆内地的人写信来说，我们这里是中国，他们那里是边疆。哎，佛法的边疆，哎，就是在指没有佛法没有正法的地方，有正法的地方 就叫做中国啊。那若生在恶果的话，没有办法弘法。在400年前，或是700-800年前，在内地都是无法弘法的，因为当时的皇帝都信奉喇嘛教，你没有办法弘法。在明初的时候，是因为朱元璋学的是显教的法，所以没有问题。到了明朝中叶以后，皇帝贪图享受，后宫嫔妃，就改信藏密而修双身法的。藏密就这样子的进了皇宫。清朝的皇帝则全部都是受学藏密的双身法，我们就无法弘扬如来藏的妙法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去藏密的老巢内加以质变，让他们全部回归如来藏的妙法。可惜啊，那个时候并没有成功，失败了。若身在恶果，有佛法也没有办法弘扬，所以一定要身在中国，身在有正法有佛法的地方。如果出生在中国，又不是边地，但菩萨若是穷光蛋一个，也不能弘法，每天还得要为五斗米折腰，没有时间弘法的。所以要世世长生豪信之家庭中，如果不是生于豪信的家庭，就要长得很健壮，很有威仪，人见人爱，大家都喜欢亲近，说法的时候大众才会相信。如果不是这样，就身为有财宝的菩萨也不错，也很好，不必看别人的脸色，也可以自己帮助众生，不必别人资助，这样弘法也就容易多的。所以亲近诸佛，声闻缘觉善有的时候，要发这些愿，然后还要自己心里面非常的笃定。怎样笃定呢？要得 好念心，自在之心，就是说必须要得好念心，有自在之心。好念心是说自己的心常在善念心之中，不会落在恶念心中，免得自己退转的。还要与法德自在，使别人不能检点你的法义，于正法中谁也都转不走你。所以啊，佛在经中才如是开示我们前面所说的这样子的一个道理。佛如何开示呢？愿令我生诸根具足，远离恶有，不生恶果边异之处，长生豪信，色力殊特，财宝自在，得好念心，自在之心。这段经文就是在说明我们前面所说菩萨所应该发愿的这个道理。那这么多的愿就够了吗？这些愿还不够，佛接着说，还要发哪些愿呢？菩萨必须要心得勇见，凡有所说，闻者乐受，离诸障碍无有放逸，离身口意一切恶业，常为众生做大利益，为利众生不贪生命，不为生命而造恶业。这个地方佛这样子的开示，这个愿非常的长。菩萨发愿不断未来世长生豪信等等，还得要心得勇健，希望自己勇猛精进，雄健不退。当你获得正法时，谁也无法转变你，退转你，这就是心得勇健。但这件事情并不是很容易，有很多人刚开始学佛，不论是哪个道场需要义工，需要工作，他都不缺席，欢喜的去做，快乐的不得了。过了3年，这种快乐已经失掉一半了，到了5年的时候根本不想去帮忙的。这就是心不勇健，久学菩萨就不会这个样子，一旦遇到的正法，他会一头栽进去跳不出来的。而且进行受一直修下去，还发愿生生世世绝对不退转，这个才叫做心得勇健。因为心得勇健的缘故，所以会有正量显现出来，凡所有说，所有人全都会欢喜的接受， 并且可以在度众生的过程当中利益自己，让自己离开一切障碍，而且心不放逸。心不放逸，这个是最困难的。有很多人修苦行，白天日中一时，夜晚不倒单，坐在那里却在打瞌睡，所穿的衣服到处补丁，但是啊，仔细一看，是新布料故意做成补丁的。那这样不是衣服破了再补的。现在台湾不管谁出家，都别丢了佛的面子啊！佛陀32相的大福德，还用得着你穿补丁的破衣吗？32大人相都是大福德修成的，随便一项就够后世的佛弟子吃穿不完了，还得穿着补丁的衣服来丢佛的面子吗？所以那都只是表象上面的修行，都不是真正的苦行。那真正的苦行只有菩萨懂。真正的苦行是什么呢？真正的苦行叫做心不放逸，这才是最难修的苦行。世间苦行只要劳苦身体就行了，这有什么难呢？心不放逸才是真的苦行，才是困难的。系念于佛而长时间保持一心不乱，这才叫做念佛的苦行。他们那些修苦行的，你跟他们说要系念于佛，一天都不可丢掉，他说这个我做不到哦，这比杀掉我还困难。就好像叫不会写文章的人，你要他写文章，他觉得不如去拿圆锹，不如去拿十字稿，倒还得轻松一些。一样的道理，心不放逸才是真正的苦行，不是在身上修苦行。心不放逸就可以离开身恶业、口恶业、意恶业。由于不放逸的缘故，所以啊，常常可以为众生做大利益，为众生做利益的事情有大有小。你盖个房子送给众生，那是小利益，因为他到不了住个50年，房子也就坏的，色身也就坏的。这种大利益只有一次，若是你度他在大圣法中悟的，这才是真正的大利益。不但得到声闻出果，而且还证得法界的实相，这个智慧种子在他心里面未来无量世都得到了受用。即使啊，被度的人不能证得如来藏，但是断我见、断了三福解后，最多不过7次的人天往返，也可以成为人天应供。那何况是度众生证得法界实相呢？怎么不是大利益？能让人成就声闻出果，是人间最大的利益。帮助众生证得法界实相，那利益可就更大了。所以要常为众生做大利益，为的是众生得到大利益而不惜生命。你得要不怕死，爱惜生命而不做，就不是菩萨摩诃萨了。如果怕死，就不要当菩萨摩诃萨，去当凡夫菩萨就可以了。有些人啊，随随便便取来15净愿的文，在佛像前无跪就唱了起来。愿发了以后，可是一旦遇到有事情，哎，他又开溜了。所以说，为了众生要能够不惜生命，为了佛道正法的延续，为了让未来世无量世的众生同样可以得到正法的利益，你有能力去做，而别人没有能力去做，你就不该怕死而缩手不管了，应该努力去做。从多劫而长远的菩萨道来看，这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没有智慧的人只看一生，他认为啊，我破次的邪见，万一啊3更半夜邪见之徒来把我给干掉了，那可怎么办呢？但是其实啊，被干掉也是好事啊。不是有一部经中说，一个居士为了护持比丘的正法而被杀掉的，升到了不动如来那里去，成为如来的第一弟子，后来被护持 而弘扬正法的比丘也升到那儿去，反而倒成为第二弟子的。所以大家不要把它当作神话，事实就是这个样子。如果啊，你肯为护持正法而不惜生命去做，就已经表示你的境界比别人高了。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考虑，不敢去做，那层次就是很低的。所以菩萨如果想要提升正境，就第一就是要护持正法，我先去做。当你心量提升上去以后，佛世尊就会帮你提升道业。想要诸佛不提升你的道业，这是不可能的事。譬如说你当父母的，你的财产被人给强占了、偷窃了，这个子女，这个有几个子女都不敢站出来为你维护家产，都怕被恶人给杀害。但是有一个儿子什么财产都不想要，却一心想帮你护持着，帮你要回来，请问你要把财产交给谁呢？那当然是要把财产交给他了。你当父母时是这样看待子女，诸佛也是这样的看待弟子们。我们啊，护持诸佛的这个仪法，诸佛当然把正法交给你，不然那要交给谁呢？所以当你还没有正德的部分，他就会帮你正德。我们讲这句话不是只在嘴皮上讲，必须要身心真的这样去做。没有身心如意的去做，就不要坐在那儿讲，光口头上讲是没有用的，他老人家会笑你，你在欺骗诸佛。菩萨不但要为众生做大利益，而且还要随时为法上升舍命的认知，先有这个认知，你就不会畏惧了。除此之外，不为了自己维持生命而去造作恶业，如果被逼去杀人，宁可杀掉自己这个人，不愿去杀害别人，不为生命而造恶业，这才是菩萨。如果说没有办法啦，我是不得已的啦，这是人家逼我的，不得不杀，这个叫做贪生怕死，怎么可以叫做菩萨呢？人家逼你，你不得不杀，为什么不杀了自己？你把自己杀了，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为什么还要去杀别人呢？所以啊，佛在这边又接着开示，利众生时莫求恩报，常乐受持十二不惊，既受持已，转教他人，能坏众生恶见恶业，一切世事所不能胜，既得胜矣，复宜转教，善治众生身心重病。这段经文佛开示我们，当我们在利益众生的时候，心里面不可以希望众生感恩回报，而且要常常乐于受持十二不惊。受持十二不惊以后，还要用自己所持的十二不惊来教导别人，也发愿自己于未来世当中能毁坏一切众生的恶见跟恶业。毁坏众生的恶见，这个是三地四地五地以下的菩萨就能够做的事。那毁坏众生的恶业没有八地十地的增量，纵使有能力也不敢去做，因为啊，这是干预因果而去改变众生的内相分。干预因果的事连佛都不太愿意去做，因为干预了以后，众生会说，我以前的种种恶业种子请佛帮我消除，这样一来众生就都不肯修行了，这还能称为因果不爽吗？所以毁坏众生的恶见是我们所能做的，毁坏众生的恶业那是十地法王所做的事。当然借着毁坏众生的恶见而不再造作抵制正法伤害众生法身慧命的事情，因此而使得众生懂得忏悔以前所造的恶业，转变众生的身口意行，也可以方便算是毁坏 众生的恶业，但是不是真的毁坏众生的恶业。但我们也要求自己，愿未来世有能力毁坏众生的恶业。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因此而证得十地的功德，未来在十地皆位的时候，可以帮助有缘众生毁坏恶业。能够这样做的话，世间一切事情都不能胜过你这样的境界。当你有这个修正境界的时候，大威德就几乎全部具足。还有什么人能降服你呢？得到这种圣妙的威德后，再用来转教众生，善于治疗众生的身心重病，就容易多了。不过菩萨这个治众生重病，不是治世间疾病，而是业障病，是世间医生所治不好的，菩萨来帮忙医治。因为这个心中的业障，这个是心中业障所引发的病。所以在这边佛接着如是开示，我们看一下下面的这一段经文。见离坏者能令和合，见部位者未作救护，护以未说种种之法，令彼闻已心得调伏，见机失身令得饱满，愿彼不生贪恶之心，当淡我时如实草木。这段经文佛为我们开示，他的意思是说，如果看见众生有离散或者眷属被毁坏的话，能够促使他们和和共住，回复他们的亲情。看见有众生恐怖畏惧的时候，能够为众生做种种救护的事业，救护众生以后再为他们宣说种种法药，让众生刚强的心、不调柔的心可以调伏下来，安住于世间法上的修学。如果已成为十地等觉的时候，看见有众生饥饿，刚好自己没有饮食可以供养，干脆就以自己的色身去供养众生。所以释迦世尊在菩萨位的时候，曾施身给恶虎，让那母虎养活子女，这叫做见机施身，令得饱满。但是这时要发愿，愿老虎或愿一切众生不生贪心恶心，希望他在吃我的肉的时候，只是为了填饱肚子，就好像吃草木一样，不贪着肉味。那草是指草类所生的果实，木是指树木所生的果实。愿众生好像在吃草木的果实一样，不生贪恶之心。这个就是前面这一段经文佛所开示的意思。那佛接着又如何开示呢？我们看下面这一段经文：常乐供养师长、父母、善友、素德，于愿亲中其心等意，常修六念即无我想，十二因缘无三宝处，乐在极尽，修己慈悲。一切众生若见我身，闻处之者远离烦恼。佛这边开示说，菩萨还要愿意自己未来世常常乐于供养父母、师长、善友以及素德。素德是说这个人已经弘法很久的，有大名气，也有正法在道，也有正法及道德的人，并且还要在愿家和亲人当中其心平等如一。即使是愿家的话，他来求法的时候还是要收他做学生，不会冷嘲热讽说，如今你也懂得来跟我学法的，过去为什么要和我争吵呢？一定会说，善来弟子，善来同修，这叫做齐心等意。不但如此，要求自己还要发愿自己在未来世当中常常修六念之法，以及无我想十二因缘。六念是指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师、念天，这六念要常常修。修无我想就是指二圣菩提声闻法的四圣地、八正道的解脱道。十二因缘法是指缘觉法， 那菩萨还愿希望自己生生世世这个出生的时候，如果生在没有正法处，没有正法可以听闻修学弘法，愿意自己常常乐于安住极静之中。那今天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下一集再继续跟各位说明菩萨正邪的这一部分。阿弥陀佛。
学佛之心态，正德居士著。本书介绍正觉同修会的门庭与宗风，以及平时导师的作为，希望借此消除世人的误解，帮助学人树立学佛应有的正确心态，依法不依人，如此自然可以渐渐入道。